鳌拜带着班布尔善
来到月华门的时候，
赵逢春正和郝老四过招呢。赵逢春是占了个身大力不亏的光，两个人拳来脚往，打了30多个回合，竟然是不分胜负。打着打着，郝老四突然发现赵逢春的弱点了。呵呵，别看他个子高，正因为他个子高，所以下盘不稳，看准了他的弱点啊。郝老四动了脑筋了，他先出了个虚招，照着赵逢春的面门拍出了一掌。赵逢春一看郝老四的手掌到了，他急忙啊伸左手想去拍郝老四的这个胳膊，可是就当赵逢春伸出手的时候，郝老四突然变了招，赵逢春这一下子扑了个空，结果郝老四中途变招，当胸就是一掌。赵逢春一个站立不稳，吧唧这就坐在地上了。康熙不仅鼓掌大笑，郝老四一看自己赢了，得意洋洋的收了招式，正想退下呢，谁知道那个赵逢春怒喝一声不要走，一个鲤鱼打挺一跃而起就扑上来了。郝老四这时候没有一点防备啊，躲闪不及，就被赵逢春揪住了辫子。郝老四急忙转身一脚踢中了赵逢春的下巴，赵逢春仰面朝天的摔倒了。他虽然摔倒了，但是手啊还死死的拽着郝老四的辫子，这郝老四也被他给拽了个两脚蹬空，一下子坐了个屁股墩儿。两个人坐起来对着看着发愣。郝老四说，你这叫什么拳呢？你这谁见过你这打法啊？赵逢春也不让，是什么拳？还管他什么拳呢，打倒你那就是好拳。坐在一旁观战的康熙哈哈大笑。魏东亭一看这两家伙算怎么回事，这是就走过来训斥他们。哎，我说你们俩这是什么打法啊，一点章法都没有，简直像两个街痞子，来来来再重新比过。赵逢春和郝老四这才红着脸姗姗的爬起来了。站在月华门外的鳌拜和班布尔善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鳌拜轻轻一笑，班老夫子走，咱们进去瞧瞧。说完便一脚跨进门来，在康熙身后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哟，皇上好兴致啊。康熙回头一看是鳌拜和班布尔善，兴致勃勃的对魏东亭他们几个说，哎呀，瞧瞧瞧瞧，高手来了。哎，鳌拜，既然你来了，干脆就下场子和这几个奴才玩玩。鳌拜摘了大帽子也不脱外衣，对郝老四等人一拱手说，哈哈，那就请赐招吧。说完立了个门户。魏东亭一摆手说，哎，你们几个谁先向中堂讨教呢？犟驴子头一个冲过来了，憋着劲儿发了一招庖丁解牛，单掌直切而进，双方手掌刚刚一碰，犟驴子就觉得有一股好大的推力直灌掌心，逼得他踉踉跄跄后退几步才站稳了脚跟，不由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鳌拜。魏东亭动也不动，站在康熙的身后冷冷地看着。班布尔善心中暗想，哼，这小子到底聪明，只护着老三不动。木子旭、郝老四、赵逢春见犟驴子吃了亏，互相看了一眼，打了个手势，便一齐上来了。那鳌拜好像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，眯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，声东击西不虚真，上下相随人难尽，任彼巨力来攻吾，牵动四两拨千斤，引金落空何计出，粘连年随如守神。
他一边念一边挥动着双手，竟然谁也靠近不了他。犟驴子回过神来又扑过来了，刚好鳌拜转身把一条二尺多长的辫子甩得呼呼风响，犟驴子顺手一抓就把他的辫子抓在手中了，然后用足了力气猛地一拉说：“中堂朝天。”可是话音没落，人家中堂没脸朝天，犟驴子自己却凭空被摔出了七尺多远，幸亏是肩膀头着地没受伤。他坐起来迷迷瞪瞪地说：“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”也顾不得弄明白是怎么摔的了，红着眼睛大喝一声又哭上来了。鳌拜见他无理，就把袍袖向他迎面一扫，结果又把他摔出两丈开外。这一次啊，摔得更重了，趴在地上半天都没起来。好老四赵逢春刚要上前，鳌拜袍袖一甩，结果他们俩也跌了个仰面朝天。还是木子戏反应稍快一点，往后跳了一步没被扫倒，向鳌拜一拱手说：“领教了。”鳌拜却不答话，闭着眼睛又念起来了：“太极无始更无终，阴阳相济总相同，走计年来年计走，空是色来色是空，任他强敌多机变，焉能逃无此圈中。”说完他的眼睛微睁似闭，慢慢的收了势，对康熙笑着说：“哈哈，皇上，奴才不公的很了。”康熙见他并没用手掌击人，竟然接连打倒了三个人，不仅大为吃惊，就问他：“鳌拜，你刚才打的是什么拳？怎么这么厉害啊？”鳌拜没说话，只是微微一笑，拱了拱手说：“圣上，奴才还要去送鄂必龙大人，不奉陪了。”说完径自带着班布尔扇转身走了。康熙一下子涨红了脸，双手攥拳，简直都要攥出汗来了，一直盯着鳌拜，直到他走得看不见了，康熙才收回目光。突然他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失态了，急忙释然一笑说：“啊，来来来，咱们还接着玩，朕的兴致好得很呢。”魏东亭却说：“主子，他虽然不说，咱们也知道刚才他使的那功夫啊，叫沾衣十八跌，挨着衣服那就得摔倒，全凭的是内功。不过这种功夫啊，只能伤人却打不死人，要真的被他拳掌击中也不过如此。”康熙见魏东亭竟然懂得鳌拜的那套拳法，这才觉得有些安慰，就笑着问他：“小魏子，原来你也精于这套掌法吗？”魏东亭笑笑说：“嗨，哪能说得上精啊，多少知道一点罢了，比起鳌中堂来，那当然是不能同日而语了。不过他这个掌法也并没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我听史龙彪说过，太医院有个叫胡公山的御医，好像特别精通这套掌法，只要是内功比他强啊，借力打力，他用沾衣十八跌反而会吃大亏呢。”当下众人又接着玩接着练，但是不管怎么说终究难再挑起兴头来了，康熙便命众人散了。魏东亭一帮人闷声不响的回到虎房桥他的住处，一个个垂头丧气灰头土脸的。今日出世封王，木子旭郝老四兄弟就大触眉头，哎呀，竟然连自己是怎么摔的都不知道，就被鳌拜打了个稀里哗啦，心里这份不痛快呀就别提了。
一个个闷声不响的，谁也不说话，只有犟驴子不干不净的骂着：“麻了巴子，什么玩意儿啊，横得太没边了。”木子旭在一旁说：“嗨，不管怎么说，那老小子武功啊是不弱，眼下咱们兄弟远远不是他的对手啊。”犟驴子撇撇嘴：“哼，我不信什么沾衣十八跌，他那是妖法，下回弄一桶尿来给他淋淋。”正说着呢，史龙雕一条帘子进来了，他是长辈啊，一见他来了，众人都起身上来见礼，七嘴八舌的就把今天和鳌拜过招的事儿讲了一遍。史龙雕听了哈哈一笑说：“哈哈哈哈，要论沾衣十八跌呀，这种武功并不是杀人的功夫，但是听你们这么一说，鳌拜的内功如此之强，倒也不可掉以轻心呐。”明珠在一旁说：“哎，刚才我魏贤弟不是讲太医院有个姓胡的精通这套拳法吗？那咱们何不请他来教一教，学会了那还怕他鳌拜什么呢？”魏东平瞟了他一眼说：“哎，表哥，你不懂武艺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？你以为那像吃糖块啊，今儿一吃明天就会了，那得多少年的功夫呢？”几个人正说着呢，老门子慌慌张张的进来了：“老爷，门外张公公来了。”魏东平一听就笑了：“嗨，张公公来了也值得慌成这样，快请他进来呀。”“不是，那什么，他还捧着圣旨呢。”一听这话，魏东平也慌了，急忙吩咐：“那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快开中门，准备相案。”“嗯，我不是刚刚从宫里回来吗？这圣旨随后就到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莫非又有什么意外？”这时候啊，张万强已经进来了，面南而立，捧着圣旨宣读：“朕偶冒风寒，着魏东平传旨召太医院胡某入宫侍疾。”魏东平一听就愣住了，迟疑了半天，这才愣愣过来，心说：“我得赶紧接旨啊。”这才说：“臣领旨。”这公事办完，分宾主坐定，张万强这才问他：“我说魏君呗，刚才接旨的时候好像你有点迟疑啊，那是怎么了？”魏东平这才笑着说：“嗨，这皇上召见太医那是常事，但是一般传旨都应该由公公去啊，这今儿为什么派我去传旨呢？这不令人怀疑吗？”张万强一听扑哧就笑了：“嘿呦，足下也是过虑了，皇上因为记不清那姓胡的叫什么了，怕传错了人，这才叫先传你，待会儿啊自然是我跟你一块儿去传旨。”魏宗廷刚要叫人看查，张万强一个劲儿的摆手：“哎呦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只怕耽误了正事儿，上头要着急的，快着点咱们走吧。”说完俩人出门径自上马去了。刚才魏东平接旨的时候啊，这屋里的人都听得明明白白的。见他们俩人走了，穆子旭疑惑不解地说：“哎，咱们刚才回来的时候皇上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冒了风寒了呢？”明珠想了一会儿突然笑着说：“哦，这就要怪你们了。嗨，都怪你们引出个沾衣十八跌，皇上这病啊大约是跌出来的。”一句话正说到众人的心病上，都觉得没趣儿。史龙彪见大家尴尬，就在一旁说：“你们放心吧，胡公山这个人呐能行，早年在丰台
我们印证过武功，虎臣还是从我这儿知道的呢。这明珠没有武功，但是心眼儿却比众人都多。他坐了一会儿又说，
嗨，不管怎么说，列位今天要是不吃败仗啊，那就不会有这档子事儿。不然为什么我表弟答应的那么不爽快呢？
听了明珠这番话，在场的几个人心里都不高兴。郝老四就有心了驳他，笑着说，
哎呀妈呀，这话我就不明白了呢，刚才魏大哥不是对那个没胡子的家伙说了吗？
哈哈，在座的除了明珠那都是有胡子的。明珠见他装憨骂自己，只是摇着头说，
哈，那只是说得出的东西，只怕还有难说的东西在内里呢。你们不知道我的这位表弟，要论心思缜密呀，咱们谁也比不了他。
郝老四笑着说，
那依你这个二诸葛看，那是个什么意思呢？
明珠对他的讽刺并不在意，摇着扇子跺了几步，真的摆出仙风道骨的架势。犟驴子早就有点看不上这个明珠，觉得他有点假门假式的，不像他们练武的人那么直来直去，总觉得他心眼多，酸不溜叽的，有点烦他。这会儿听见他寒碜自己的兄弟，这就越发火了，刚想说话，就听明珠又说，
皇上的意思挑明了未必有好处，不过据我看，养咱们几个是要干大事的，现在眼看不成了，他能不着急吗？
犟驴子实在忍不住了，怎么着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窝囊了？
哎，我们窝囊你有什么能耐呀？
哼，我看呐，充其量也是个摇尾巴的东西。
他这等于是骂明珠了。
明珠呢，嘿，你别看有他的优点，还真能咽得下去，心胸还真宽。他不和犟驴子一般见识，笑嘻嘻的说，
哈哈，不管你怎么说，反正呢，我一枚脸朝天，二枚嘴啃地，比你老兄要算体面的多了。
是什么？你配和我比？有本事的你给我过来。
犟驴子气得嘴唇发青，一捋袖子就要动手，却被穆子旭一把给拉住了。
明珠呢，仍然是嬉皮笑脸的，哎，我说兄弟，哎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嘛。哎，我说你跟我比算什么能耐呀？我手无缚鸡之力呀。哎，有本事啊，你们跟石老伯比试比试啊。哎，你们要比赢了，我明珠就佩服你们是真明士。
也不是我说嘴哟，我表弟他不在，你们几个就是一块上，也未必能捞到一招半式的便宜。
犟驴子气呼呼地说，
什么比试就比试，这么厉害啊？那要是我们赢了呢？
哎，你们赢了，明珠我甘认你说的那个摇尾巴的东西，那要是你们败了呢？
败了我们就拜他为师。
本来呀，史龙彪见他们抬杠，以为年轻人火气大，斗斗口角，在旁边微笑不语。
嘿，却不料这话题扯到自己身上了，急忙摆了摆手说，
哎，我说你们这是怎么说呢？你们说疯话拉上我老头子干什么呢？
明珠一把拽过穆子旭说，
哎，穆兄啊是最忠厚的人了，不像有些人一百只麻雀炒一碟全是嘴。
说到这儿他哈哈一笑，又把话给抹平了。
哈哈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兄弟们口角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屁股烂了也觉得疼。
哎，那你们几个就玩玩呗。
石老伯，你就跟他们动动手，好叫他们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。他这一顿加七加八不凉不酸的话，
似褒似贬，似挖苦又似激将，说的连木子旭也没法应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不好意思的笑笑说：
嗨，既然明珠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咱们就和石老伯比试几下，全当练练功夫呗。
这将军将到这一步，史龙彪也没法子了，干笑一声说：
嗨，这是怎么话说呢？在下本不想为人师的，不过几位老弟如此爽快，倒合了我的胃口，那就少年人掌下留情喽。
说完一个移星换位，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身法，已经跳出了门外，金鸡独立立了个门户，说了一声：年轻人，进招吧。
将驴子五指并成刀形，运力使了一个力劈华山的架势，向史龙彪的腰路横砍过去了，掌风凛冽，一开始就是杀手。
这在场的人都感到吃惊，明珠也是一愣，刚才在皇宫中他如此不济，连一招都没使出来就被鳌拜给打翻在地了，怎么这一眨眼的功夫，这功夫又十分了得呢，简直是判若两人嘛。
嗨，明珠不懂武功，他不知道关外大力擒拿手法与鳌拜的太极柔拳渊源截然不同，再加上将驴子他们并不知道康熙要他们和鳌拜比试的真正含义，这刚一上场啊，心里就有点胆怯，所以就没能发挥出来。当然了，也是鳌拜武功高强，此刻对付史龙彪，他觉得没什么负担，心里一轻松，这就发挥的淋漓尽致了。史龙彪见将驴子掌势凶猛，他站在没动，用右手运力一格，将驴子错开身子一闪，将左掌顺势击向史龙彪的后背，就听噗的一声，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掌打在史龙彪身上啊，就好像打在隔囊上一样，不由愣住了，急忙往后跳了一步，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史龙彪，什么话也没说。木子旭和郝老四一看将驴子一个人啊，那绝不是史老伯的对手，俩人加入战团，对史龙彪拱手一揖说：老伯，我们兄弟三个人一块陪老伯玩玩。史龙彪笑着点了点头：好啊，年轻人，一块来吧。三个人使了个眼色，忽然大喝一声，六掌如雪花翻飞般舞动起来，但是当他们的身体即将接近史龙彪的时候，三个人却忽然一齐收掌变招，他们双脚腾空，用头部从左中右三个方向一起向史龙彪的腰间猛撞过去。